好，欢迎回到6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六四周年前夕，一些海外中国留学生向国内同学发表公开信，讲述六四真相。为此，官媒《环球时报》点名批评，指责境外势力煽动80后、90后，并表示中国社会的共识是淡化六四，并向前看。诡异的是，此文一天就被撤下，显示当局对于六四议题极度的避讳。那么当局要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完全抹去六四，能做到吗？中国的青年世代如何看待六四？他们对于当局的信息封锁有何个人的感受和观察？我们请来上述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和两名签名者，请他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年轻人是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毅先生，曾经就读于密苏里州立大学的陈炳旭先生，旅居澳大利亚求学的吴乐宝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人在Skype 上面的这个古毅先生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份公开信是由你，主要是由你来撰稿。那么当时你发出这个公开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公开信的主要的诉求对象是谁？
好的。我们发这封公开信呢，主要是作为公民的责任感，把我们了解到的历史真相呢传递给强烈的同龄人，他们是我们主要的诉求对象，我们希望引发他们的思考。但是我们没有把中共政府作为诉求对象，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平反六四，就像犹太人不会要求希特勒为奥斯维辛平反一样。
嗯，好，想听听陈炳辉您的看法。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发这公开信的时候，您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这份公开信呢是由古毅先生来主导的。那么当时呢，那个古毅先生的朋友，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朋友陈闯上先生，然后他呢把这封公开信的大概的情况告诉了我，因为我很早之前就有曾经就是关于对六四这件事情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马上决定说我要签这个名。就是大概这样。
吴乐宝先生呢？
首先是古毅同学找到我，当然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届满六四20周年。当时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对那段历史的话大多是不甚了解，一些80后90后的话甚至根本不知道那段历史。就我本人而言的话，我也是进入大学之后才比较深入的了解了那段历史。我觉得造成中国大陆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话不了解六四的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教科书上刻意略去这一段，在网络上进行封杀以及高压统治，使普通人不敢谈论这段历史。像家长不愿意对子女谈论，老师不敢对学生谈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这样，我是希望通过这封公开信提醒所有身在海外的华人留学生，尤其是大陆留学生，开始去了解这段历史。毕竟我们已经身在海外，网络封锁的话已经不存在了，各方面的资料书籍的话也都比较容易的接触到。
好的，
诉求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留学生。
好，我想问一下古毅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当局掩盖的历史真相很多哈，从中共建政以来有很多的历史都是掩盖，那么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六四事件来向国内的同学诉求？那么我想六四事件，就换句话说，六四事件对你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感受，最触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六四事件。
好的，其实呢就是对于六四事件的话，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只是了解到一些基本事实，但是出来以后呢知道很多细节，去过六四博物馆，还和那个就是亲历者面对面，所以在每一次面对这种苦难这种残暴，特别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苦难和残暴，这样的话都让我感到很震撼。非常触动我的一个地方是八九一代的勇气、付出和坚守，他们这种精神呢和政权的血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当年六四事件呢，当年被害的或者说八九民运当中的主要的参与者是大学生，而我们现在呢也是这样的，他们同龄人，所以我们能够感到他们当年的许多想法，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呢我们就是选择六四事件呢，不仅是对于当年八九一代精神的认同，同时呢也是对于整个事情的一种认识。
好，陈明慧，您觉得六四事件对您个人而言哪个方面或者什么东西是最触动你的？
是这样，就是一开始我在当时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对这个六四这个事情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当时呢互联网虽然说有一定的封锁，但是呢我们还是通过了一些特殊的渠道下载到了天安门的那部纪录片。那么当时我看到了就是说军警包括解放军在 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的时候，当时对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触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学生，
对，
所以说你会有一种非常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
那么后来有机会到美国这边来留学的话，那么没有了封锁，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那么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到历史的真相，探访历史的真相。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也好，或者是了解也好，那么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刻意的掩盖淡化历史的真相，让人们去忘却这段历史。我觉得对于历史，就是共产党并没有给予曾经经历过亲历过六四的人，曾经死难过的学生，包括他们的家属应有的尊重。他们其实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心里充满报复的这一批人。那么不尊重历史，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那么不尊重历史，那么我们也不会从中得到反思，那么将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可能会继续的发生。
对，
我想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在。
好，吴乐宝先生。
我前面这个已经说，我前面已经说了，我是在大学之后才逐渐了解这段历史的。当时虽然是有这个网络封锁，就像两位同学一样，我也是掌握了可以破网的工具。具体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两部纪录片，一部就是那个《天安门》，另一部是《坦克人》的《Tankman》，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络资料。除了六四，也有就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上其他一些事情，包括从西南民主墙开始。六四最触动我的一个镜头就是王维林站在一坦克队列前面那个镜头，我想那也是最触动全世界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引起了我后来的很多思考，包括人的价值、人权、国家主权这些概念。当然六月四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学生开枪，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以及坦克进城那些镜头印象也都非常深刻。
我想问一下古一先生啊，或者你们三位，我都想请教一下，就是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80后90后的这个中国留学生，你们周围有多少人像你们一样有兴趣了解历史的真相？多少人对于中国政府隐瞒六四真相的做法像你们一样存在这个强烈的批评态度？就是也就是说你们自己这种态度在留学生中间能不能引起共鸣？古一先生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关于就是了解真相这个话题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话，这么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掌握了一些翻墙的技术，有一些人他会主动的关注历史，私下也偶尔有交流，但是呢不一定会投入太多的精力，毕竟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兴趣多元化的商业社会，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体制内的教育当中呢，这个进展了十多年，所以呢哪怕有的时候个人有所反思，还是难以逃离体制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看当年六四学生的一些就是文告呀，一些宣言，我们可以看出还是非常体制化的一些思维方式。而且呢我们在海外呢也能感到就是老大哥的那种充满含义的眼睛，所以有的同学告诉我很赞成公开信，但是呢他却不敢签名，尽管身在海外。事实上呢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共重建意识形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很精巧的用党和政府来代替了国家和民族，所以呢这是非常具有疑惑性的。我们发表了这封公开信以后呢，收到200多个签名，有很多是在校的同学，甚至包括大陆的中学生，也收到很多表示支持和鼓励来信，但是也有人给我来信呢，就认为我们发表了这封公开信批评了中共，然后呢就等于是批评了中国，好像我们已经背叛祖国了。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有一部分同学虽然肉身已经翻墙了，但是呢他们的心还在墙内，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翻到墙外来。
好，陈明慧先
生。我觉得刚才古一先生谈得非常好，就是说现在共产党呢实际上是已经绑架了中国的人民，那么往往会把党国跟中国给混淆。
对，
那么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呢，就是之前我曾经私下跟一些朋友也有探讨过关于六四这样的事情，那么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人对六四这个真相也是非常关注的，但是呢也正如古一先生刚才讲到的，就是留学生从总体来讲的话，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事情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再加上之前多年在大陆受到的那种类似于近似于洗脑啊，还有说就是比较封闭的那样的一种那种灌输式的教育模式，那么他们对于六四的这个真相包括关注度实际上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高。我想是这样。
吴乐宝先生，刚才陈敏旭先生和古毅都提到哈，就是说他们觉得在中国的留学生当中有一种看法，就是把党国代替了国家和民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留学生群体跟以往相比，还是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你自己的观察而言，在六四这种问题上，你觉得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理想之间，哪一种情绪更占上风？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个人的观点肯定是民主自由的诉求是在我的脑海里是干正上分的，但是我的个人经历这个很不幸，就是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对于民主主义更占上分。因为这个的话，我个人感觉可能根源在于中共的他这个宣传系统、教育系统，他是把这个爱国主义 patriotism 和沙文主义 chauvinism 甚至 jingoism 相混淆，就是让学生去盲目的爱国。然后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历史教科书里是充满谎言，宣传中的话是潜移默化的使人们崇尚血腥、崇尚暴力。然后就是有时候中共他自己会策划一些，比如说反日游行，在这些游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学习日本、东京大屠杀，宁可哪里哪里要不要涨潮，我们也要收回台湾岛、收回钓鱼岛等等这样的骇人听闻的口号。至于这个六四能否在留学，我们包括我们这份公开信能否在留学生中引起共鸣，这个我觉得得分环境。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日常的就和同学在课上和同学交流上的来说的话，共鸣的话并不是很强烈。因为大多数人你跟他谈六四，他告诉你我不愿意谈政治，很可笑这。然后但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比如说推特中文圈和脸书上，我感觉这个大家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还有根据就是即使是身边的同学和他们在海外的经历，如果增加了之后，就是在海外的时间，他们也是会选择逐渐接受一些真相的，但很多刚来的同学就是比较抵触对于这个。
古一，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在你们发出去公开信之后，那么当然引起外界广泛注意的是《环球时报》对你们的这个批评哈，点名批评对这封公开信。那么它里面说到呢，说这封公开信充满了民运味，而且像是被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极端的观点。我想你对这种观点你如何回应呢？
好的。我其实非常理解这个《环球时报》的逻辑，因为它作为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一个媒体，它很难想象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为自己发声，不做党的工具。事实上呢，我们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呢，只用了3个多小时，然后独立完成初稿以后呢，我就把那个签名的一部分同学，特别是陈闯创同学，然后帮助修改，当然也找了一些历史的学者要核对事实，不能在事实的问题上出错。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正好的反映了他自己的自身的身份，他就是被手把手教着发出党的声音的一个工具。
好，陈敏勋先生，我们知道《环球时报》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呢，他在这个社论里面说，就是中国社会说已经就六四问题达成了共识，就是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而且还说呢，就是说六四的这个当事者，当时参加六四这些学生，现在也对当局淡化这个事件的这个做法理解和认同，而且配合。那么你是不是认同当局的这种看法？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啊，因为中共当局在六四这个事件之后，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新闻媒体上，还是在报刊上等等等等，在所有的传媒都已经对六四这个消息完全的封锁，那么也不允许民间来谈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高压的统治，那么之后呢，然后那个我们讲中国民众也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那么中共又摆出了说，通过淡化，就是那个中国的民众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我们继续向前看，我们继续 move on。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就是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当时没有当时澄清的话，那么搁置问题并不代表解决问题。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历史上中国的包括的一些领土问题，包括中国在发展阶段、改革发展阶段的时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牺牲人力资源为代价，然后换来了今天所谓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势头，或者说一个叫改革的果实，那么它的恶果已经体现出来了。包括六四这件事情，我想六四呢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们在思想解放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就是中共一直以来也没有对六四有任何的平反，或者说为六四的一些死难者给予他们历史上应有的公正的评价，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在打压全国，包就实际上在打压国内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交流的思想，或者说我们又换一个词叫做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和思想。我想这个是非常致命的。那么中共的这个借口，我们由此看来也是非常可笑的。
对，好，吴乐宝先生，《环球时报》还有一个说法，说呢，80后、90后对于天安门事件不如当时经历了这个事件的人有发言权，而且还指责你们不应该冒失甚至狂妄的充当这些当事人的代言人。对于这种说法，你的感觉又是什么？你有什么回应？
我个人的话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可笑，当然我个人很尊重当年天安门广场参与的学生，但就历史事件而言，经历的人未必会比没有经历的人更有发言权，否则作为历史研究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了。历史学家的话很难去经历一些历史事件，百年前的事件已经鲜有人经历了，超过一百年了，经历的人大多都已作古。我个人的话不认为我有资格代表全中国大陆的八零后九零后，但是我们发出这封公开信是呼吁，我认为这是自由表达的权利，天赋人权。虽然这种权利在中国大陆是被中共反复践踏的，反复剥夺的。环球时报对我们的指责，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党媒的狂妄。另外我想顺便提一下，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年的话发表那个五四讲话，纪念五四多少周年，然后倡导五四精神。我想问一下，那个环球时报他为什么不去问问习近平，那个他们习近平总书记有什么资格狂妄的谈论五四？因为习近平我们都知道，他出生的时候五四已经发生过很多年了。
好，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哈，他这个社会控制日趋的严密，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留学生也不例外。习近平最近呢还把留学生作为这个新统战的重点三类人之一。那么环球时报高调批评你们的公开信，我想问一下古毅，你们是不是感到压力甚至恐惧呢？有没有这种心理压力？
好的，其实我们知道呢，就是中共他在海外呢有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而且他有秋后算账的传统。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发出来，我们就已经成为国家的公敌了。我们中文呢，事实上呢，您可能问的是我们的心理压力，而事实上我想告诉您一点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已经有同学他的家人受到了国宝的登门的骚扰和电话的警告，而他自己甚至被学校约谈，他被海外的学校约谈，这可能就是中共自夸的软实力，他已经有能力来影响我们海外就读的学校，以至于影响我们在海外的言论自由。现在的事态超过我们最初的预期，那回国以后可能面临的报复呢也会超过预期。因此你问我恐不恐惧，肯定有恐惧，因为恐惧是人的天性，但重要的是你不能因为恐惧就不说话。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恐惧就坐在那个地方不说出来了，那到一百年以后我们还会像今天这样恐惧的。
古毅，我想澄清一下，你刚才提到有的同学已经被学校当局接触，那是说的是在美国的学校，也就是说这些美国的学校当局或者是教授是担心这样的举动，公开性这样的举动会影响学校和中国的关系，是吗？是这样的吗？
他们就是据我所知的话，因为那些同学呢，就是说现在他们就是说非常心理压力非常大，所以呢，他们不希望我就是太具体的谈论这个事儿。但是我能够透露的就是，他其实是那个学校，他被那个学校被自己的导师被系里的领导三番五次的找麻烦，而且他们呢是的。只是说希望呢他把那个精力放在学业上，但而且呢他们要招收很多中国学生和中国方面呢有很多合作关系。但是我想的话，其实呢真正的原因呢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干预了这件事情。
好，陈炳旭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中共当局历来呢对于海外留学生这个群体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说到恐惧，我想我们就这个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到你的家人，在当这个环球时报把你的姓名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给公开了以后肯定会有。但是呢，我觉得说在既然我们来到了美国，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有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实际上作为留学生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如何培养出来一种社会的责任心，或者说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或者说对于国家发生的事情的有一个应有的关注和一个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观点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那么我想现在呢，其实随着我们讲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那么实际上讲包括那个美国的大学和中国，无论是官方政府还是跟教育机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逐渐的越来越紧密。那么中国的领事馆呢，包括这些美国的学校里面的导师呢、院长呢，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越来越多影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这边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来对学生达到一个间接的这样的一个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也是过去我所了解的。
好，吴乐宝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的话，就我个人而言，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个人在国内的经历的话，已经是被他们迫害过很多次了。 但是他们进一步报复我，我不是没有担心，因为我的家人还在中国大陆。另外就这个统战的话，我想说几点。统战这是一个中共的一个传统概念，他们我们在这个大陆上学的人都知道，在历史教科书上那个把它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统一战线，党的建党的路线，还有什么武装斗争，这是他们的三大法宝。然后中共利用这一所谓的法宝，欺骗了，可以说是欺骗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国内外的。从那个从他建党开始，40年代的时候，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去延安？他们认为中共在抗战，并且认为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在延安的时候，这都离不开中共的统战手段的欺骗，包括那个周恩来当时在重庆的那些表演。结果下场的话，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些奔赴延安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之后被迫害，从延安整风开始，然后也在一定意义上，这些知识分子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帮凶。就我个人认为，中共在延安时期的做法极其就是类似今天的伊斯兰国 ISIS， 非常像。当然习近平今天重提这一中共压箱体的传统法宝，我认为很值得大家注意，中共还会耍什么样的新花招新手段。当然中共这些手段的话是比较容易识破的，比如我们这份公开信立刻就被他们冠以了煽动的罪名，这明显就不是什么统战了。
好
的，不
幸的
是，
好，最后对不起，吴乐宝先生，最后还有2分钟时间，我想请陈敏奇先生和古一先生分别再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很多人曾经说和六四时候年轻人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没有当年的理想主义哈，丧失了这个承载社会良心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我想问你，但是你们这封公开信让人看到另外一面。那么古一先生、陈敏奇先生，请你们分别用大概40秒的时间评价一下，总体而言，你如何评价中国80后、90后的这个政治热情？
好的。在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也许对于当年历史的一些讨论比较沉默，或者说热度不高，但是新公民运动此起彼伏，很多参与者是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2012年由四川十方市的学生发动的万人反对兴建牧童厂的示威活动中，中学生喊出这样的口号：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少了当年的革命理想主义，但是我们多了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不容易欺骗。其实是我个人觉得，社会良心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如果说我们在八十年代的那一代人更关注于一些宏大的话题，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反对腐败，而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呢，他关注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但正是这些对具体问题的关注，推动社会的一步一步进步。
好，陈敏奇先生。
我觉得现在的80后、90后呢，实际上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代。那么他们呢，往往对于所关注的问题呢，可能是更多的围绕着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个我觉得可以从有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那么像比如说像之前六四的那一代的学生，那么他们可能会有一种非常高的理想，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的改变。那么现在的80后、90后呢，其实他们在对于问题的一些看法，也有自己很独特的角度。
对。
那么如果说他们的关注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活来开始的话，围绕着自己的生活来展开的话，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每个人只有说把自己的生活关注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生活给就是说捋顺了也好，那么所有的人每一个单元组合到了一起，就是一个大的国家，一个大的集体。就像美国这边很多的社区啊，也都会在本地有一些非常那个 regular 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活动
啊。
那么实际上也是
对不起，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参加节目的各位嘉宾，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